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听众朋友，对于计划出售投资房的房东来说，了解税务法很重要，特别是在增值税和折旧费返还方面。有很多的房东啊，在出售自己的投资物业的时候，往往就忽视了之前每一年获得的折旧费用，这可能会导致没有办法最大化自己的税务利益。那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了澳大利亚嘉同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王帅，给大家来详细解答在澳大利亚出售投资房时需要特别关注的一些税务问题，尤其是增值税和折旧费的返还机制。早上好，小帅。
早上好，谢欣。
说到这个折旧支出，很多朋友可能第一时间想到复扣税，它的原理是什么？包括在这当中起到什么作用？
这个复扣税可以说是咱们澳洲的一个特色，因为为数不多几个国家可以做这个复扣税，而且在这个税务规划当中呢，这个复扣税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环节。咱们用简单的这个描述来讲呢，就是说这个投资房产生的亏损可以用来抵消一部分你的其他收入，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工资类型的收入或者是利息类型的收入可以通过投资房产生的亏损来减少它的收入。我举个大概的例子啊，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房产，一年的租金收入呢有一个正向的3万块钱，每年付一个2万块钱的利息，还有一些比如说市政费、保险费8000块钱左右的支出。如果我们从账面上来看，3万的收入减去28000块钱的支出，现金流上来讲我们是一个正向的2000块钱的收入。但是这个时候就我们回到这个比较核心的关键点啊，就是折旧。如果折旧要是做一个抵扣的话呢，每年有可能就会导致一个亏损。比如说我们一样的例子，2000块钱的正向现金收入减去15000块钱的这个折旧支出，就是变成了这个房子在当年有个13000块钱的账面的亏损。这个时候账面的亏损就可以去减少您的工资收入，从而降低您应该要交的这个所得税的金额。
嗯，很详细了。说到折旧，有没有不同的类型来进行分类？在计算折旧支出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区别？
对的，从折旧这个计算的方式来讲呢，就是我们有两个不同的类别。比如说房子当中，我们有个比较形象的例子啊，就说如果这个房子我们能给它拎起来，能把它颠倒过来，很多能掉下来的东西呢，我们叫做设备类。就比如说我们在房子里面装空调、燃气灶、抽油烟机，这些我们叫做投资房的设备。另外呢，掉不下来的这些部分，比如说房屋结构的本身装的栅栏、地板，这个我们叫结构类。所以如果从大方向来讲呢，我们是分为设备类跟结构类两种不同的折旧方式。如果是设备类，是按照每个项目，比如说空调有可能是按照10年每年20%这样做折旧。但是结构类的话呢，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这些固定的东西，它是按照一个固定的百分比，每年2.5%折旧40年，所以是分两个不同的类别。
那如果说有投资者他选择了购买了全新的房产或者是二手房产来进行投资，对于复扣税的计算有些什么样的不同呢？
这个其实在过去2017年发生了一个比较重大的事件，因为每一年我们大概在3月到5月之间，政府会推算一个下一年的这个预算案，我们也叫 budget night。这个预算案会决定未来这个税务的法律法规的走向。2017年5月9号推出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变革啊，它是说，如果您在2017年5月9号之后买了一个房产，这个房产哪怕只是持有过一个月，比如说我们买的时候呢，之前的一个买家他只持有了一个月的时间，那我们买过来以后，它就会变成一个叫二手房产。那如果我们买的是二手房产，那我们刚才讲到的第一类设备类的折旧就不可以再做抵扣了，但是呢，结构类的折旧还是可以按照每年2.5%来做折旧支出。
什么叫做折旧费返还？就是说房东每年能通过抵扣折旧费用来达到税务减免，像这样的减免对长期持有物业的投资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挺有趣的。很多时候客户会问，那如果我这个折旧在算这个卖房资本利得的时候我还得给它加回来，我在过程当中抵扣岂不就没有意义了吗？但其实如果对于我们投资者，尤其是本地投资者，我们计算的时候呢，有可能会忽略到一点，也就是说对于本地投资者，我们持有这个房产的时间超过1年以上，我们会有一个资本利得50%的折扣。也就是说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个例子，我们在投资房产的过程当中呢，产生了15000块钱的折旧， 当年呢就会导致我们有一个复扣税产生，我们交的这个所得税降低。如果是在卖房那年我们把这个15000块钱加回来变成了我们的资本利得，但是因为我们有50%资本利得折扣，所以呢这个折旧对我们实际的影响只有15000块钱的一半，也就是7500块钱。
在出售的时候这个吃亏咱们打个引号，怎么避免这样的情况？刚才提到是我们的本地的投资，如果是海外投资者，他对于折旧费返还的政策了解的不是很充分，会带来什么样的税务负担？
这个其实也是挺有趣的一点，因为很多信息大家分享起来比较简单，所以很多海外投资者他会觉得这个折旧对我来说其实有可能也是一个好处，所以他有可能会用，但是在用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可能没有体会到这个卖房的时候还要加回来对他实际的影响。具体操作起来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们一个海外投资者因为他没有免税跟这个低税的额度，所以他所有的租金收入是从第一块钱开始按照30%来计算这个所得税。所以呢如果我们在抵扣这个折旧的过程当中我们是按照30%来减税，但是呢有可能这个房子走势特别好，我们在卖的时候呢它这个资本利得加上这个要加回的折旧有可能已经是20万往上，那我们就是按照45%来交税。所以呢对这个海外投资者他是按照30%减税，但是加回来了以后他要按照45%去交税，这样抵扣折旧就对他没有太大的意义，而且海外投资者不具备享有50%资本利得折扣的条件。
嗯，在出售投资房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计算方法来可以得出要缴纳的资本利得税？
嗯，可以的。很多这个常见的概念就是我们觉得这个资本利得是不是我买的价格跟我卖的价格两个做一个对比，但其实如果计算起来还稍微有点不一样，也就是说我们在买的时候呢合同价这是我们的第一步，但除了合同价以外呢我们会相应付一些其他的费用，比如说最典型的我们会付印花税，我们会付这个律师的过户费用，有些时候呢我们会做一些 inspection 看看有没有虫啊，看看结构有没有问题。所以呢就是这个总的成本来讲呢是我们的购买价格加上印花税加上律师费再加上相应其他产生的这个购买费用，这是我们的总成本。售价呢也是我们签好这个合同以后比如说100万，接下来我们将会做一些减项，我们要付给这个中介的佣金费用减掉，付给拍卖师的费用减掉，有可能我们会租赁一些家具把它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或者前期做一些维修装修，这些都从出售的价格当中减掉。所以咱们真正在计算资本利得的时候是调整过后的成本跟调整过后的这个收益两者之间进行一个对比。
嗯，这是资本利得税，刚刚我们讲到了还有一个折旧返还，这个怎么来影响房产出售的净收益，能不能给我们也举个例子呢？
对的，刚才我们举到一个例子，如果一个房子我们是80万的这个调整过后的成本买了以后，100万把它卖出去，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有一个20万的资本利得，然后如果在过往财年啊咱们有可能已经抵扣过一个10万块钱的这个折旧支出，那你的总体的资本利得就变成了20万实际的资本利得再加回来10万块钱抵扣过的折旧，在当年总的资本利得一共是30万。我们要是持有这个房产超过一年以上呢，30万我们先打对折，在当年其实实际要交税的收入就只有15万。
很多人可能忽略的这个折旧最后还要加回来，那您在实际工作当中有没有遇到过投资者在卖房子的时候就忽略了这些税务细节的情况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
其实从加回折旧这个方面来讲，很多时候大家有个误区是只觉得我应该加回来的部分呢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第二种这个结构类的折旧，往往会忽略掉刚才我们所谓的这个设备类的折旧。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经常发现的一个问题，然后也是跟客户沟通过很多次的一个小的话题。如果是引用这个税局的例子，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这个 ATO 的网站搜索，有个 case 叫做 Louisa L-E-O-L-O-U-I-S-A， 还有这么一个例子里面就非常明确的显示出来说，如果我们在卖房子的时候加回来的折旧分为两个部分，分别是结构类还有设备类，这两个部分都要加回来，不是只是加回这个结构类的折旧。
在您看来，房东在准备卖房的时候提前可以做哪些税务规划，就避免出现一些后续的问题？
如果是从提前准备来讲的话，我们有可能是先要把过去申报的一些记录先留好，因为如果我们要加回折旧那有一个准确的数据，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另外呢就是说如果大家不太清楚具体要怎么计算，或者是说 不太清楚到底要加回哪些金额，也可以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嗯，除了增值税、折旧费返还，房东还应该要关注哪些税务的筹划策略，来最大化自己的投资收益？
对的，因为如果卖房当中产生的资本利得，其实它是一个偶发性的，也就是说独立性一次性的事件。
对，
所以有可能如果大家有一个比如说全职的工作或者一个稳定的收入，这个资本利得加到当年收入之上，有可能会对我们的这个应税收入整体来讲有个比较大的影响。
嗯，
那通常我们会建议客户提前做一些准备，尤其是在卖房当年呢，我们可以通过比如说我们做这个养老金贡献，或者我们有些时候呢选择某一年刚好是休产假或者是不工作，这个时候来进行一些房产的出售。同时有个比较关键的点，其实就是说有些时候呢客户会选择，哎，我今年把这个房子卖了，然后我明年再卖一个房，但是这个顺序上来讲的话呢，如果要是做错了有可能会有些损失。这个怎么讲，比如说我今年卖了一个是有收益的房产，
嗯，
就像我们刚才举的例子，30万的资本利得打对折，
嗯，
我当年一下产生了15万的收入，我先把这个税交了。明年我卖了一个房子是有亏损的，这个时候呢，亏损没有办法往回贷，也就是说，这个亏损就空在那个地方，没有办法用了。
嗯，它放在同年就可以避免。
完全正确。如果是同年产生的亏损，或者是说，如果今年卖的房子有了亏损，没有关系，我们把它先留下，等到明年的房子卖了以后呢，有个利得。我们可以用亏损去抵扣这个利得，所以如果是同年产生或者是亏损先产生，这两种方法都可以利用到这个亏损。
今天非常感谢王帅给我们这么详细的解答，也希望对于我们有需要的朋友能有很大的帮助。谢谢您的时间。
不客气，谢谢。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